国土计划法保护还是掠夺，不完善的法律只会制造更多乱象。草根影响力新事也正芊芊。近日，22位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延后实施国土计划法。这22位立委占了民进党本届立法院席次的将近一半，足见此法在党内引发的震荡。然而，内政部长刘世芳一再重申，此法将如期于2025年实施，农业部也坚称，国土计划的延迟不会影响既定政策。看来，政府和部分民代对于这项法律的急迫性与合理性，存在着显著的认知落差。从表面看来，这部法案似乎是为了确保台湾的永续发展，尤其是在气候变迁越发严峻的当下。然而，深入探讨后才发现，这个被包装成保护国土的法案，实际上可能更多的是一场对土地持有者利益的掠夺。毕竟，当政策的制定者尚未完整提出配套措施，却急着推动法案上路，这样的保护难免让人怀疑其动机。国土计划法将全国土地划分为4大功能区域，国土保育区、海洋资源区、农业发展区与城乡发展区。其中，最具争议的是农业发展区。按照法案，一旦土地被划为优良农地、农一或良好农地、农二，那就等于这片土地失去了所有开发的可能性。这不仅令土地所有者大为不满，认为自身的财产权利被侵犯，地方政府也担心这样的划分会严重影响城市发展。云林县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。这个全国人口仅占 3% 的县市，依照国土计划法的分区规划，农一加农二的面积高达 8.7 万公顷，这相当于全国已维护农地总量的 10.74%。也就是说，云林承担了过度沉重的农地保护任务，这对一个同样渴望工商科技发展的地区来说，显然不公平。根据2020年数据，云林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，而这样的规划只会加剧当地经济的停滞，政府有考虑过他们的处境吗？再来看看南投县。73.91% 的土地被划为国土保育区，农业发展区占了23.17%，而城乡发展区仅有可怜的2.92%。这样的划分等于封死了南投未来的任何非农业发展空间。一个县市若无法在工商业与农业之间取得平衡，长期下来只会面临人口外移、经济萎缩的问题。2020年，南投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排在全国倒数几名，继续压缩它的发展空间，难道是中央政府想看到的结果？为了弥补因土地分区造成的损失，国土计划法设计了一系列的补偿机制。然而，这些补偿措施目前仍仅是画大饼的状态，具体实施细则尚未完全公布。立法者似乎只关心如何把法案推上路，而对土地所有者的损失，则是口头上的承诺大于实际行动。试问，谁敢在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补偿的情况下，同意放弃原有的土地使用权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政府曾经多次推动土地回复原有分区使用，而一些已被移作工商用途的土地根本无法立即回复。例如，过去几年在南部农业县市，农地、渔温乃至森林，因为推动绿能政策，被大量铺设了太阳光电板。这些地方即便被划入农一、农二区，短期内也无法再进行农作，政府打算如何处理这些绿能遗产？而那些因农村人口大量外移，导致无人耕作的农地，即使被划入农业发展区，又有什么实际意义？根据2019年的农业部报告，台湾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0岁，年轻人不愿回乡务农的趋势明显。 换句话说，这些划分看似为了保护农业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，并未考量实际的社会现况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这次民进党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。作为执政党，理应全力推动政府政策，但这22位立委却公开要求延后实施国土法，足见这项政策引发的争议之大。面对党内同志的质疑，中央政府依然坚持要按时实施，这样的强硬做法只会让更多问题浮出台面。过去几年，政府推动的一些重大政策，如年金改革、能源政策等，都因为欠缺事前的良好沟通与完善的配套措施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。如今，国土计划法似乎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执政当局继续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态度，将法案强行上路，届时所爆发的乱象恐怕难以收拾。国土计划法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它旨在保护台湾的土地资源，并确保长期发展的永续性。然而，这部法案显然还未做好充分准备，尤其是在土地分区规划与补偿机制等关键细节上，存在太多模糊地带。如果法案在未获得地方政府与土地所有者的理解与支持下强行实施，未来只会引发更多冲突与不满。内政部或许应该反思，与其急着推动法案，不如花更多时间与地方政府沟通，完善所有配套措施，再来谈实施的问题。毕竟，法律的意义在于让社会变得更好，而不是制造更多乱象。如果现阶段强推国土计划法，恐怕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，进一步撕裂本已脆弱的社会共识。